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八篇的内容。诗篇第八篇，按照分节，它总共只有九节。那事实上，在六七八又被合成是一节。不论如何，它的内容并不长。但是呢，不要小看这几节，这几节的内容实在意义非常的丰富，并且这几节在新约里面也分别被数次的引用，可见诗篇第八篇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诗篇，因为在新约里面，不管是主耶稣或者保罗或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引用了这些内容，并且讲到了很重要的解释。那在稍后我们可以来看。首先我想要先针对第八篇在这个字面上的一些基本含义，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按照直译，他是说，亚威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特别加了一个因为，或者他就是所以，或者就是就是啊，但是这中间有一个词。那不论如何，基本上我们先从他刚开始他就是开宗明义，他就讲亚威，中文翻译成耶和华。那亚威就是至高者的名。接下来他称呼说他是我们的主，他不是称我的主，也不是称别的主，他是说我们的主，所以他表示他是一个群体的概念，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主。那所以有跟他一样信仰的人都认为亚威是我们的主，他们一起就是这样称呼。那今天我们感谢神，神也让我们亚威圣会也把亚威视为就是我们的主。那什么叫我们的主的意思呢？称呼亚威是我们的主，那意味着我们是身为仆人，也就是我们凡事要听从我们的主的旨意，听从他的话，按照他的意思来做，这个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啊！不要说我们光是称呼我们的主，却是自己做主，不听这位主的话，那这个就是口是心非了。所以我们感谢神，从这里诗人他称呼亚威是我们的主，那他也完全认同他自己的身份，就是亚威的仆人。那同样的，我们也要有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并且要能够来遵循这种方这个意思。好，接下来他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的名，这个你的名呢，简单讲就是前面讲的亚威。但是我们讲你的名，这个是一个希伯来人他们的一种使用说话的习惯。他在对这一位在怎么来称呼他呢？他就是用你的名来代表。所以这个你的名的意思就是代表这一位啊，这个名所代表的这一位。所以我们不是光只有这个名字本身，而是说名字所代表的那位实体，这是我们要去理解的。好，所以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也就是神本身啊，他是何等的美。但是这位神怎么来代表呢？只能用一个名字来代表，因为我们一般讲名声，名声啊，名声很好， 所以叫做名声很美，好，所以你的名何其美，那代表是这一位他实在是非常的好。接下来还要注意一点，他说何其美，何其什么意思呢？其实原来的意思它是个疑问句，也就是什么，这个何其就是什么的意思，什么怎么美，或者什么美，有什么美呢？但是在这里它不是疑问，它其实是一种赞叹，就像英文哦 What beautiful， 好，就说哇何等的美，大概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是又是出于什么心态来讲这种话呢？我的理解就是这样一个名，它的美啊难以形容，所以诗人他因为难以形容，所以他说何等的美，也就是他没有办法完全形容它，或者他也自认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它有多美，但是他知道很美，非常美，好，所以用这种赞叹的方式来称呼来说。所以这是一种很虽然是很细微，但是又很特别，又让我们可以好好去思想啊，他这个诗人他本身带有的那种内心的赞叹啊，内心的那种觉得是说不尽的那种美啊，他用这个何其美，而且他关键是他是在全地，他有一个位置啊，就是在这个全地，全地就是所有的土地，地球那个地，地面的地啊，在所有的地上。亚威的名，你的名是何等的美。那他为什么讲在这个全地呢？其实跟下面一句有关，下面一句是说和合本是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但是我刚刚说到原文呢，它其实并不是你将你的怎么样，而是说它有一个就是因为或者就是就是这个意思，从希伯来文或希腊文来讲，希腊文它是就是 hoti，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这个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是来解释你的名何其美，在全地何其美的意思，它是用这个来证明下半句来证明上半句。那神的荣耀彰显于天，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哈，我看起来它相当于是一个证明或者是一个详细说明。好，那具体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能要从后文来看，但是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的荣耀好被放，就是放置或者就是说彰显，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在天上是放在那里或者显在那里，好，大概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明，所以关键是你的荣耀，是这个荣耀。嘿，那上半句讲你的名是何等的美，那下半句讲你的荣耀，好，是在那里放在那里或者就显明在那里，那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区别，做的这样，而且是一种对比，甚至是一种证明，拿天上的事情来证明地上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好，我们要再从后面来看，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说，你因和本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是和合本翻译。那和合本他在这个翻译是说建立的能力，他这个是接用希伯来文的内容来进行翻译，但是呢如果从希腊文其实是一本的内容来看啊，它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其实是一本是说因为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接下来是你完全了赞美的话，他是用你完全了赞美的话，就是完全了赞美的话。接下来下半句其实是一本是说你抛下或者毁灭 敌对的和报仇的。在希伯来文，它下半句是闭口无言，使这个仇敌跟报仇的闭口无言。闭口无言的意思是使他休息，使他停工，使他休工，使他无法工作。这个字本来就是安息日的那个安息，这个基本含义字根就是那个安息休息的意思，所以让这仇敌或报仇的休息停工。那上半句他说建立的能力，建立能力，但是在七十四译本里面他是说完全了赞美的话。好，两个版本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那是因为在七十四译本跟马索拉本，也就是希伯来文的内容，它的在抄本上来讲，它所根据的是有所不同。那在它更原始的内容，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可考，但是呢，我们不能去抹灭七十四译本或者希伯来文的马索拉本的那种内容，我们两者都可以来参考。不过从新约的引用来讲，它是引用七十四译本，也就是它是用完全的赞美的话这一节，好，是用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六节引用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六节，在这个地方，马太福音的这一段，他是主耶稣他进去圣殿去洁净圣殿之后呢，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看到了主耶稣他在那里医治了许多人，许多那些瞎子瘸子，之后又有很多小孩子在那里大喊着何塞纳归于大卫子孙啊等等，我不详细讲，但是我们看十六节这边就有你从婴孩和吃奶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啊。主耶稣引用这边来谈到那时候的有小孩子在圣殿里说出了赞美的话。好，我们回到诗篇的内容，你因着敌人的缘故，这个做这件事情，这个去建，不管是建立能力或者完全赞美，完全的赞美的话，他的一个工做这件事的人都是你啊，都是这位亚威神。那他做这个事情是因着敌人的缘故，敌人指的是敌对者，敌对的。那上半句是讲到这些婴孩跟吃奶的，婴孩跟吃奶的指的就是在地上的这些软弱的人，尤其是在人幼小的时候，婴孩跟吃奶表示他们其实还不是成人，他们是很弱小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确实是有一个比喻是在谈到人的弱小，或者弱小的人这种软弱的状态。可是下半句他谈到的是敌对的跟报仇的这样的一个，我个人认为他跟第一节是可以做比较的，这个指的应该跟天上的强壮的强而有力的那些执政掌权者有关系。所以第二节也是在讲地上的软弱的人跟天上的强大的敌对势力来做比较。好，所以神很奇妙，他非常的，他的名何其美，在全地何其美。那我们叫什么叫做他的名何其美？我刚刚有讲到，就是名声很美。名声是靠什么去传扬的呢？就是靠嘴巴嘛，靠我们的话嘛。所以事实上在地上为什么能够让神的名声变成一种美名，表示就是在这样软弱的人口中他都能说出，都能把这个赞美的话说出来，这是神做的，是完全的这个赞美的话。 可是在天上，在天上神的荣耀彰显于天，另一方面是仇敌敌对者跟这个报仇的，让他们无法工作，让他们休工，让他们失效。所以仇敌跟报仇的敌对在打仗，那报仇什么意思呢？肯定以前打输，现在要再打呀，要报仇啊，以前有仇啊，现在要报仇，所以表示是有征战。那这个征战呢，神的荣耀也就是能战胜这些，战胜这些强大的敌对力量跟这些报仇的复仇者们，让他们没有办法再打仗，没有办法再工作，其实也就意味着灭亡的意思。好，这是我的体会。好，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观看。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想想大概这个是在什么状态？我先问，是白天还晚上？是不是比较是属于晚上？因为下半句讲，哦，这个月亮星宿，这个指的应该是晚上。好，那当然有可能是也是白天，上半句可能是白天，但是下半句呢是晚上，所以看起来，我个人认为这边应该是他在遥望夜空，在那样子皎洁的月亮跟灿烂的这个众星星宿之下的一种有感而发，他观看到这个神造的天跟神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好，那我们要注意的是说，他谈到你的指头所造的，那一般来讲，你的指头这个应该是希伯来文它的一种用法，在新约里面也有谈到神的指头，主耶稣有用到，在谈到那个就是他赶鬼啊，他用神的灵赶鬼，然后在福音书对观里面有说神的灵赶鬼，有说神的能力，也有说神的指头，那中文把神的指头翻成神的能力。所以不论如何，神的指头所造的，在创世纪的内容里面谈到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等等，神的灵在创造。好，那神的灵也好，神的指头也好，确实也是神的能力，不论如何都是神造的。所以神有大能，神有美名，神有荣耀，神创造了这个天地，创造了月亮星辰，这指的是天上的部分。好，第三节，第四节他谈到了人算什么。好，这个又回到地上的部分，所以看到没，又是天上又是地上。第四节他有感而发，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边谈到了人跟谈到的世人，在原文来讲，这个人一般就是人的意思，那其实原文叫以挪士，是希伯来文，但是它就是一般的人，要注意的这个是单数，用一个人的说法，人算什么。接下来说世人算什么，世人他是用亚当的儿子，亚当之子，在新约这个说法就被翻译成叫人子。好，谈到人子，那就是主耶稣，他常常自称为人子。当然这个称为人子的，在旧约，在像以西结啊等等的这些先知书里面，他也会用这样的称呼。好，那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上下是对句的，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我们要对着来看，神竟然顾念 人，神竟然顾念这样一个人的儿子亚当之子，或眷顾这个亚当之子。顾念跟眷顾这种说法，在旧约的角度来讲，在神的经文圣经的用法来讲，它都是在用到神纪念他与人所立的约，顾念也好，眷顾也好，它都是跟盟约有关。所以神纪念他的约，神顾念这个约，就好像我们跟某某人打契约，我们要去遵守他，所以我们会常常记住有这个约定。同样的，我们跟神之间有约，应该是神跟我们之间有约。最实际的例子也就发生在现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就是我们人跟神立约当中的一个具体内容。人要守约，人就要来纪念这个安息日，说这是神的圣日，因为我们人要纪念这个约。同样的，神也纪念这个约，因为他看到了世人，看到了人愿意来遵守他的约，守这个安息日，神就会赐福给凡遵守他的诫命的，遵守他安息日的人，赐福给他们。那如果人不纪念，人违背了，那当然神就会来咒诅降祸。好，那这边看到的是从神的角度，是神竟然来顾念这么一个微小的人。我刚刚讲到了，就是人，地上的人跟天上是有区别的。好，那他用的说法，人算什么，也就是说真的是人太微小了，那种含义我想大家可以体会。所以他一种是虽然是很赞叹，但是他就是很感念，很感恩的，觉得说自己其实这样，好像这样一个人其实是很不配的，他是特别微小，说人到底是怎么样呢？为什么神会愿意来纪念他呢？来顾念他呢？好，那详细内容就是第五节开始有讲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天使，请看小字，他说或作神。好，这边天使或作神，神的意思，常常很多人谈到这个神，就会去不太了解他的意思，以至于呢，在神观上就会不清楚。这个神的意思，其实说白了，他就是大能者的意思，有全能者。所以，这个有全能者跟这个世人他还是有区别的。那神叫这个人比天使，这里是算是一个多数的天使，不是只有一位。神让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并不是比天使还来大。好，那人比天使要小，那能赐给人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且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脚下。这边谈到人的，虽然人比天使微小，但是神并没有将他所造的这个万物交给天使，也就是交给这些诸神啊。天使的原文就是诸神，诸神的意思就是诸位大能者。诸位大能者并不是来管理神手所造的，而神却是把他所造的交给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子，这是很特别的。这样一个内容讲完之后， 第九节再度发出他最终赞叹的一句话，也是重复的第一节，说亚威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所以他前后有对称，前后对比，并且他有用地上跟天上来做对比。好，接下来我想要再更深入一点，来从所引用的经文来看它的意思。我们首先请看马太福音第21章，我刚刚讲的21章16节。马太福音21章16节，这边引用了就是第二节这个内容。那事实上从马太福音的21章12到17节这一段，就是讲主耶稣洁净圣殿，赶出一切这个做买卖的人，他在那个地方用非常激烈的手段来洁净圣殿，并且强调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它成了贼窝了。并且第14节在那边，主耶稣在殿里面治好了瘸子跟瞎子。那在殿当中的祭司长和文士们，他们看见了，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在那里是自认为是领导者，是有权柄的，看到主耶稣所行的这些奇事，并且又看到小孩子在殿里面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样一种赞美的话，非常的恼怒。那这些人就对主耶稣讲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他们说的好像是个问句啦，好像你们听见你听见了这些人所说的吗？主耶稣知道他们的用意，主耶稣马上就用诗篇的第八篇第二节这句话，你从婴孩儿吃奶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这个是74译本的希腊文内容，用这句话马上跟他们讲说，你们没念过吗？他们肯定念过啊，很熟啊。之后呢，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没有话说，其实接下来他们也不再有话说了，他真的就像诗篇八篇二节下面说，让这些人闭口无言，让仇敌闭口无言，确实是有应验。那但是当然这边讲的是地上的人，但事实上地上的人，这些敌对神的人，他背后也是意味着天上的敌对势力啦。所以我想诗篇更深一步的内容，我刚刚有讲到了，他用地上跟天上的这个角度来做对比。这是马太福音的引用。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他四到八节，他是被希伯来书的二章那里来引用。四到八节啊，这边是希伯来书的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二章。希伯来书二章六到八节，我们看希伯来书二章，我们可以从五节这边开始这一段，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也就这一段，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好，这个地方引用的时候呢，他有简略他那个从派他管理以下叫万物都服他，他把中间一些详细的内容，牛羊田野的兽，空中鸟，海里鱼，金行海盗的等等，这边他省略，那他是直接用叫万物都服在他脚下。我想这个也是在新约作者里面他时常有时候会引用的一种方式。好，那接下来他的意思是要讲说，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了。 只是我们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好，这边明确讲出说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这个人，好，这个人子，他把解释说明这就是耶稣。看到了这一位耶稣，那他是怎么样受死的苦，得了荣耀，尊贵荣耀为冠冕。好，他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表示他应验了诗篇的内容。所以一方面他是比天使小一点，一方面他是应验了他得了这个冠冕。那接下来他就讲说，叫他在希伯来书哈那个九节下半段，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接下来第十节，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个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指的就是这位亚威啊，我们的主，就这位至高者，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好，他有许多的儿子，那这些是他要做的。那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救他们的元帅指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就基督耶稣，他是救主。那救主呢，他要先受苦难，那因为他受了这样的苦难得以完全。好，如果没有受苦难，他就没有办法来完全，完全就成为完全的，哎，所以他有这样一个过程。那这是本是合宜的、合理的、合法的、合神旨意的，这是一个合神旨意的。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等等。好啊，所以这边他就开始讲说，这一位救主他要领很多的儿，他要带领这，他成为了这个儿子们的一个元帅，而且呢，他让这些弟兄们，也就是众儿子们呢，好，也能一起进到荣耀里去。那这些整个都是这位至高者的工作，他在做这件事，但实际上是借着这位元帅他来执行。所以他接下来就讲这个他跟弟兄们，他跟这个儿女们这样的情况。那第十四节是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好，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指的就是地上的世人，地上的神的儿女都有肉身。那这位耶稣，这位人子呢，他也要成为人子，成为肉身，有肉身之体，血肉之体。那他要借着死，这个比较重要啊。第十四节的下半段，他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就是指着他要打败那个魔鬼，败坏那个魔鬼，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好，他要让这个仇敌跟报仇的闭口无言，那个停工，让他停工。其实是一本是翻译成就是把他抛下来，把他毁灭，丢下他，毁灭他。啊，我刚刚用其实是一本的内容，它在和合本是用希伯来文的版本，它是让他们停工。我想意思是接近的。不论如何，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强调这一点，他就是要来败坏这个掌死权的魔鬼。啊，这魔鬼是本来是很强大的，他是属天的，他本来是天在天上的，但是呢，他因为太坏了啊，那害死了这个圣洁的这位耶稣，所以呢，耶稣借着死就能败坏他，并且十五节，他目的就是要来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指的就是身在罪中的罪奴。世人犯了罪，那就成为罪的奴仆，就成为这个 魔鬼的奴仆，死亡的奴仆，以至于没有办法来敬拜神。如今这位耶稣基督他做成了这个工作，他就能把这个魔鬼，把这个掌死权的魔鬼打败，就能够解救，就能够解放这一些本来身为罪奴的人，之后目的就是要能进到荣耀里去。进到荣耀里去，也就是又回复到第八篇第一节那边，荣耀彰显于天。所以在新约的内容里面不断的也讲到说是天上天国，那有得到荣耀。所以这边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主耶稣他是在这里谈到他是这个人，他这个世人，这个人子。那事实上我们不能光讲只有他能够得荣耀冠冕，它是一个整体概念。就好像我们在新约其他地方谈到了所有这些信徒，所有刚刚谈到的这些弟兄，他们就成为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以整个的得救它是不仅仅是教会的头耶稣基督得救，也包含了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也就是基督的心腹，同样的也要跟主耶稣一样，也能够得胜，也能够因受苦而得以完全，并且也能够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第八篇里面的内容，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神的大能，它是何等的大，神的名是何等的值得我们来宣扬，他的名是何等的美。为什么呢？是因为神透过他的智慧聪明，透过他的工作，能够打败，能够毁坏那些敌对者跟报仇者。由于神有这样的能力，才能让在地上在苦难中在罪恶当中的世人有重新活命的机会，有得荣耀的机会。你说人因为受死的苦成为罪的奴仆，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就好比在埃及被邪恶的法老王所奴役统治一样，那样的人活在当中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他的一生就是为着那个邪恶的法老，为着恶者在服务，他没有办法有什么生命荣耀的希望。没有，神造人本来就不是为了让人像在埃及一样那里做苦工，就去奴受到那恶者法老王的奴役，这不是神的目的。因此神就差了救主，救主就如同像当时的摩西把从埃及地里面把这些被奴役的以色列人救出来，用这样的一种拯救。同样的在新约时代，神也同样的用同样的模式，将救主，将耶稣基督差到地上，成为了我们的救主，让我们也能够在这个魔鬼掌死权的魔鬼的权势之下来得以被解放出来，得以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因为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这么宝贵的这种福分，得以来到神面前遵守他的话，并且能够来敬拜他，对一个了解的人来讲，你一定会感恩不尽，你一定会觉得啊，神的名实在太美了，神的荣耀实在太大了，因为神的能力救了我们。这是一种由衷的因为感恩而发出来的。神不是只有造天地而已，神造了天地，并且他还解决了这当中罪恶、背叛、仇敌、敌对者、复仇者这些问题。你光会造，但如果没办法去 去处理那些问题，那这个所造出来的也会被破坏掉。所以神不仅仅是造美好的，神也把那些来破坏的也把它处理了，并且也安排了合他心意的人来管理，有安排啊。所以这整个都在神庞大的这种旨意跟计划当中，让我们真的是赞叹。我们真的可能用我们人的智慧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因此诗人他就讲何等的美，何其美。所以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感谢神。今天这个管理万有的部分呢，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27节那边有用到啊。哥林多前书的15章27节，这边谈到，我们看25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既末了所毁坏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好，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这个叫万物伏他的，指的就是这位至高者嘛，哈。所以至高者不在这个万物里面，不在这个里面，哈。所以不是说神也去扶这位基督啊，不是的啊，是神让基督能够管理这些万物。那当然至高者不是在万物里面，好，所以这个是在解释这一点。那接下来28节讲，万物既服了他，既服了他，服了他，这个指的就是这一位爱子，就是这位基督。那那时候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这个叫万物服他的也就是这位父，也就是至高者亚威神。那叫神，这个讲的神就是至高者，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因此没有错，我们信耶稣是救主，但我们更信耶稣的父，也就是这位叫万物服耶稣基督的这一位神至高者，他是在万物之上，他是万物之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耶稣基督跟这位至高者来做混淆。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父是比子大的，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不管如何，我们荣耀神的名，那神也会荣耀他的爱子的名，并且神也会赐荣耀跟尊贵给凡一切愿意听他旨意，照着他旨意去行的人。那基督能作王，这些基督的跟从者们，就是教会也能跟基督一同作王。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神，愿神的名继续的被尊崇，被世人所传扬，被视为美，神的荣耀能继续不断的彰显。感谢神，愿荣耀归给神，阿们。